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6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副总统大使在谈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中俄战略是否到了重审的时刻。第二个是呢，习近平版反间谍法施行，这部法律的目标指向谁？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呢驻欧盟使团团长傅通大使最近呢再次说，中国有理由支持乌克兰收回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被占领土的努力。今年四月，傅聪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国并不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克里米亚。与此同时呢，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刘卫东近日在一次线上活动时说，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前后一直都在试图利用中国。如何看待俄罗斯对中国的作用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值得非常好好的去探讨。傅聪数次谈论克里米亚，是否借此向西方发出中俄没有上限的合作关系进入了调整期？如何看最近呢？中国学者出面促使北京重审俄中关系？戏剧性的瓦格纳集团兵变事件呢，是否会影响北京的这种战略调整？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玉博士，另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兄好，建高兄好，听众们大家好。
那么，小平先生好，冯崇玉教授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军涛博士啊，OK， 这里有滞后啊。这个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呢，傅聪大使啊，差不多啊，同样的话题呢，谈了两次。那么他为什么要不断的给外界发出这种信息？他想表明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王军涛博士。
对，其实关于这件事情，一直有两个解读思路。但比较普遍的解读思路是呢，现在共产党呢，中共特别是习近平这个独裁者，看到俄乌战争呢对俄罗斯很不利，俄罗斯可能会败，特别是瓦格纳集团叛乱事件出来之后，那么现在呢，他们想调整一下这在国际社会中对俄乌战争姿态。但是还有另一个解读呢，就是一开始实际上呢，中国在中俄关系上还有在这方面其实就不是像外界所评估那样。我个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后面这条思路，在多次采访我说过，中俄呢，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从各意包括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其实中俄呢，这个是走不到一起去的。而且呢，中俄可能才是俄罗斯最大的宿敌，在俄罗斯的心中啊，包括原来的所谓的普京的这个导师啊，这个杜金呢，心中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宿敌。而对中国来说呢，实际上在这么多的外患中，中国的学者和历史家都清楚，俄罗斯在历史上是对中国犯下最大罪行的国家。那在这点，但是呢，后来他们之所以现在勾结在一起呢，狼狈为奸呢，就中共和俄罗斯呢，就是因为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压力下，那俄罗斯和中共在彼此利用。因为呢，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克里米亚这个问题上，如果从近期上说，实际上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时候呢，这个当时中国就有个很尴尬的情况，就一方面呢，他从于战略结盟的角度上，他可能还要跟俄罗斯有所关，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打克里米亚的时候呢，他强调了一个就是说自决权的问题，就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占主要多数，所以俄罗斯人在这个可以去要求这个。那中国有一个新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他就是这些问题会给中共带来一系列尴尬。我觉得当时呢，我还跟中共在联合国的官员做探讨，他们也就讲说，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在联合国中共的立场也比较尴尬。所以在其实在真正在几次关键性的中共投了弃表决，这个弃权票。那在现在来看，我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的话，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当年秦刚刚刚到美国就任不久，美国的电视台在对他进行直播的时候呢，采访直播的时候， 当时那个电视台那个女记者给他逼急，他说了一句，说实际上在俄乌战争第二天，习近平就打电话要普京和谈，那就是说中国在这上有保留，但是后来他再也没说过，以前也没说，后来再也没有说过这个立场。那我们知道秦刚其实真正的代表了习近平的一些信息。那现在呢，在我看来是当俄乌战争要出现一些戏剧转变，甚至这个普京要崩刊的时候，因为根据美国的情报来说，瓦格纳集团只是普京现在高层的一道裂缝，普京还有这个高层还有许多裂缝，现在也在发酵之中，可能也会爆发出来，在近期会导致俄乌战争出现戏剧性的这种结局。如果是真实这种情况，那中共当然在这方面就得要赶紧要有一个表态，就是表。其实傅聪他说的和卢沙也说的，大概都是中共在内部讨论中的两种比较极端性的说法，但就是说中共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支持过俄罗斯。当然如果你要看中共这种一般性的原则的表述，也确实是什么领土完整啊等等的一直在这么强调。不过我觉得呢，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因为中共是想打俄罗斯的牌，去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跟美国在撒娇，就是说呢，人家你要是再对我不好的话，我就跟俄罗斯结盟了，然后摆这么一个姿态。我觉得习近平这玩过了，玩的就整个世界觉得呢，他们就是跟普京是沆瀣一气的。
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变事件呢，啊前后啊划开，因为我们还有一段要讨论这个兵变事件之后的这个反应啊。那么中国呢，这个在啊这我举几个例子啊。中国在2014年联合国啊就承认克里米亚这个吞并举行公投的时候呢，啊投了弃权票啊。另外呢，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的中国立场的那个12条里头呢，他也说要尊重啊领土的完整。所以说的这个中国可以说在领土的完整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从来是一样的。那么这和我支持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呢，这之间呢是两回事。那么这样一种观点，我想请问冯教授你怎么看？
其实要跟这些看法都要归结到习近平那里去。我们知道习近平本人的性格，他是一个外强中干、树立内人的人。你看他以前跟，特别你看在美国观察他跟川普时期啊那种谈判，你看美国一硬起来他就软，美国一软他就硬，就他本身呢是这么一种既要又要，为什么在国内把它叫做烂尾币？他是这么一种啊符合的性格，他不是说真的是啊响应到底，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一旦他看到他本身啊有更响应的对手，他会往后撤。当然说他是啊梳理所有国际关系跟梳理国内关系事情一样，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政权和他自己的政权。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极端的机会主义，就是任何事情只要对巩固共产党的政权有利，巩固和扩大他的政权有利，他就干。所以他这个现在他首首两端有各种不同相互矛盾的政策，都应该放到这个框架里头去理解。具体到这个傅聪，应该讲他给傅聪的任务就是去挑拨美欧之间的关系，就是傅聪你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活动空间，你的目标就是挑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你看着办。所以这个外面好像说不可理解，但是这就是习近平本身这个性格。
OK 这个是习近平既要啊又要啊，这个是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一种方法论啊。那么我们的推特的网友啊叫韩松不学习啊，他是怎么回应呢？他说傅聪和卢沙野都是习近平的想法啊，这个习近平啊漂浮不定的想法啊，昨天的习近平呢打脸今天的习近平，这就是真实的习近平。他最后说呢，从政治角度分析呢，你永远无法找到一个真实的习近平。 那我们正好呢，这个油管的网友呢叫小野猫啊，他说呢，啊，肯定是中央授权这么说的啊。上次卢沙野说的话引起了欧洲的不满，现在说这句话不过是为了安抚欧洲，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不好，不能跟欧洲搞得太僵，所以说出了把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可能呢也只是停在口头上说而已，实际上呢一直间接支持俄罗斯，购买大量能源为俄罗斯输血，啊，说跟做是两回事。但是呢我继续问王俊涛啊，就是说刚才你提的那些问题呢也值得思考。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今年啊三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那么原来呢俄罗斯是说已经跟北京达成了一个西北利亚力量二号的一个天然气管道的这个协议，那么后来呢这个协议并没有签，所以在那个问题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跟俄国的关系呢留了一手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不是能够支持你刚才说的在你的第二种观点呢？嗯，
不，其实呢刚才冯毅教授说的话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这个人呢他的两面性是实际上在两个层次，他的核心层次，他的核心力就是个人独裁的政治安全性，为了这个目的呢，另一方面呢第二个层面在事务上怎么处理具体事务上，实际上呢又跟咱们网友刚才说的他是非常灵活的，也是从冯玉教授是非常急功近利的，非常机会主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知道他说东说西说南说北都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其实他是在想法如果怎么样巩固在当时的时与势下怎么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就怎么好。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这个管道这边呢，我觉得呢中共呢其实在这边他有顾虑，就是一方面呢他希望借着俄罗斯有危机的时候能够发一笔中共的国难财，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俄罗斯这个国家呀是个背信弃义的国家，他一旦到了他喘过一口气他就会撕毁他原来的协议。中共在这个问题啊，在中共和俄罗斯地上吃过很多的亏，包括在打天下的时候，比如在抓这个张学良抓蒋介石的时候等等这些问题上中共吃亏吃多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共的内心呢，包括核心层内部是对俄罗斯是极度不信任的，而西伯利亚输气管道这个事上他们是知道一旦要是现在把这个管道建起来了，俄罗斯就是同意给你个便宜的价钱输给你。但是到了有一天俄罗斯和西方好关系好时候，其实俄罗斯心里头啊真正崇拜的是西方，一直想加入西方俱乐部，西方不接纳他，他们对中国是瞧不起的。而且在中国的崛起啊，在某人来说他那个内心是怀着这种妒忌和记恨之心的，所以其实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现在签的一旦俄罗斯要是西方给俄罗斯递一个长球，俄罗斯马上就可以像后来这个切断和德国的这个天然气管道。所以中共他在这一点上，因为当年其实这个我记得在什么时候干过一次哈，那个时候还是叶利钦执政时候就干过一次，然后谈交易谈到后来之后中国都要开始动工了，俄罗斯又不干了，就是说情况一变就不干。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呢，这两个国家现在之所以这俩独裁者能走到一起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美国压力让他们两个，但实际上这个貌合神离，所以在这个管道最后不签呢，我觉得也是内部呢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得看到习近平这个家伙呀，很多人说他是一个蛮干，其实这个人呢能够一路走来，在没有按邓小平的干部标准没任何优势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够他即大位把那些按邓小平标准有优势的干部都给挤掉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该隐忍能隐忍的人。所以他刚上台的时候，保守派对他抱希望，改革派对他抱希望，啊，太红二代对他抱希望，平民党也在抱，最后大家希望全落空了，都叫他给耍了一把。他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跟普京也是在互相在斗心眼儿，就跟那个比那个宫廷里俩妃子在斗啊，我觉得可能还要微妙的多。
嗯。那么这次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瓦格纳兵变事件呢，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至今这两位老朋友啊都没有联系过啊。那么法国呢国际广播电台呢他这么说啊，事件发生至今习近平还没有跟老朋友普京联系过。那么美国之音呢有一位作者呢，这个邓一文先生呢，在美国之音写的一篇文章说呢，说这个普京呢在第一时间啊向白俄罗斯总统打电话，土耳其总统打电话，中亚领导人打电话，但是呢没有给习近平去电话。那么说 戴永文先生就说啊，冲着这俩人的个关系啊和两国的关系呢，那么这似乎不合拍。所以上我想请教冯教授啊，你怎么看这个老朋友之间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啊居然不联系这个事情呢？嗯，
刚才金涛兄已经讲过，他们这两个人在斗先眼，他们真的没有表面上说的那种信任。我们当然记得习近平刚上位之后，他跑到莫斯科去当着普京的面说啊，我的性格很像你，好像很羡慕，就是这个把这个普京当成一个大英雄来学习。但是他在内心世界里头这么多年过来，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表面上那种友谊，包括这么多年啊，就两年，就是说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外面都做很多猜测，他也是讲过公开声明这个啊关系不封顶，但是他至今为止他没有对俄国进行这个军事上的公开的援助，就是这一直在留着一手。那么这样的做法，包括他投弃权票这样一些做法呢，在俄国心目中啊当然是不够朋友，就是你这个表面讲了好话讲那么多，这个实际行动并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这是当俄国现在在俄乌战争的前线打得这么惨，就是他们的读博应该是读书了，就是他们原来想速战把乌克兰拿下来，现在根本不可能，现在只是说输得多惨输得多快的问题。而这时候是非常希望中国这个兄弟把手伸过来拉兄弟一把，但是习近平他有自己的利益，刚才机会主义嘛，他看到普京俄罗斯必败无疑，他不愿意跟失败者站在一起，所以他现在不走那一步，那当然也就得不到普京的信任。所以你刚才讲他给卢卡钦科打电话，给伊朗打电话，给这个土耳其打电话，最好的心中到底的朋友那不打电话，但是恰恰说明他们这两个人并不是真正的兄弟真正的朋友，就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就是刚才两位围歼也好互相利用也好，根本就没有建筑那个真正朋友这一面。虽然说他们作为那个独裁者之间有这个相互利用的需要，但是在情感在个人关系上并不达到那个高度。
对啊，这些事情呢就是给很多外界很多的谜团啊，这个好像这个习近平跟普京之间见了将近40次啊。那么他第一次啊当这个中国的国家元首的时候呢，他的国事访问啊出国的第一次去了俄罗斯。那么第二次当中国的元首呢，他也去了俄罗斯啊。那么在这个奥运会的那个期间呢，他请普京去中国呢，然后呢中俄之间什么的合作无禁区无上限呢，也是这个写在文字上的啊。所以这外界对这个中俄关系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想象，乃至于我记得当时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一种准军事的联盟。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前面刚才我在这个话题开始的时候啊，讲这个美国研究所的这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啊，这个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刘卫东他说，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前后一直在试图利用中国啊。那么也有我们的一个网友说呢啊，这个网友这个叫 Reader 他说呢，实际上习共一直在俄乌冲突前后利用普俄冲锋陷阵对抗欧美西方和北约。所以说王军涛博士啊，究竟是普京在利用习近平还是习近平在利用普京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就是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说尽管当二月二十四号之后呢，这个普京和习近平签了那么一个协议，就在这个战争前，二月二十四号战争前签了个协议，说中俄这个没有上限，但是接着呢，在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我现在记不清在什么场合吧，就说了三点：第一呢，我们没有上限，但是有底线，就合作没有上；第二呢，这是两国合作，不针对三方；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重申，就是什么联合国宪章啊，这些。所以其实在当时就已经把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实际上的这个界限画出来了，就是 啊，姿态上可以做好多，让做外界做很多的遐想。但是呢，后来胡平先生在三个月前吧，在联合国，我们在联合国开个会的时候呢，胡平先生说过，说他仔细的说了看了一下之后呢，尽管中国没有在俄罗斯这战争中呢，说这个比如说去反对俄罗斯，但也从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打这场战争。那我如果再把底下来说，其实我觉得习近平一开始，我们知道啊，这个独裁者喜欢玩的秘密外交和元首外交，我认为尽管没有公开电话，但是私下里的那么沟通渠道肯定是有的。俄罗斯要向知会中国，但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玩中国也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个之前的时候，你看这个俄罗斯当时这个就是这个，比如像普京和这个习近平在冬奥会见面的时候，当时呢，俄罗斯就说呢，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呢是美国造的谣言。那中国当时就全部媒体都跟着说，就说呢就是美国造谣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其实就是普京在这场战争，我觉得耍了这个习近平一把，耍了中共一把。因为你可以看当时的报道，就是包括这个中国一些比较高级的外交官都在说，这个美国就是在唯恐天下不乱，在造谣，就是。那么现在到战争打起来之后呢，如果我们再结合秦刚说，第二天习近平打电话就知道。但习近平那时候反应，我觉得是比较自然的，就是说，但是后来这习近平看明白这点呢，这个我是觉得呀，全世界的独裁者要真的比独裁的经验啊，就是专制统治者经验呢，那真的谁也比不过中国这2000年那种内卷的这种专制经验。所以，这个习近平一旦弄定之后呢，他就要玩两手，一方面要防着俄罗斯，另一方面他要打俄罗斯牌去弄西方。你要看吧，我们再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习近平什么时候访问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是希望他在打仗一年的时候，2月24号，俄罗斯已经放了话，对吧？那是非常大放话，甚至在官方放话，习近平会那天来。后来习近平没去，后来又说5月9号那个会去，比如参加什么二战的什么胜利庆祝日，这个大概本来应该吧，因为两个国家是战争同盟国，他习近平也没去，他要在中间去。挑中间去呢，其实都是就等于是在打俄罗斯的脸。但另外打脸，习近平去的第一句话说，你看我当国家元首之后呢，第一个出访就是再次连选之后，就连的这个独裁登基之后呢，我第一个访问就是俄罗斯，来表明，你就知道习近平这个心思有多鸡贼，这个想法。所以我就你从这些这个他们双方这种小动作上就知道，这两个独裁者其实呢，一方面要好像两只手牵着在对抗西方，另一方这俩在互相在手下在掰手腕。
好，这个最近呢这个俄罗斯发生这个事件呢我们都非常的这个关注。实际上呢，在这个兵变事件发生之前呢，中国的这个一些智库和学者呢，对中俄关系的这个战略呢，就开始有大量的我认为是比较多的，跟北京当下的一些做法不一样的观点的出现。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俄乌战争最初开始的时候呢，刚开始呢，只是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先生呢，在那地方独唱当时他的观点是说要跟普京切割，避免受到其连累。那么到俄乌战争到现在这个阶段呢，那就出现了不少的学者出来说要跟俄罗斯划清界限要重审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那么我现在介绍几个，然后呢再来请我们的冯教授来点评为什么在北京学界会出现，或者叫官方自然圈子里头呢，会出现这么多重审这个俄中关系的这样一些观点。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官方智库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刘卫东，他说美国经常指责俄罗斯的行为背后有中国的支持，就是刻意将中国和俄国绑在一起，目的是迫使或者诱导中国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导致两国互相的消耗。你看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他说美国想把中国和俄国拉到一起去，让他们两个人就互相掐着去这是一种观点。那么所以说他说要注意这个俄中关系的这个调整。另外一个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谭世平他说呢，要绝对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甚至进行适当的战略收缩， 特别是避免过度卷入那些前景非常不明朗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和国际事务。再往下呢，有一个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苏小林，他说中国必须放弃含糊其辞的表态，基于基本的是非判断与道义责任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否则中国就难以扮演一种公平的角色。所以说啊，你看看这些学者们现在啊就开始啊讲话了，智库自然们也开始出现这个不同的声音了，而且越来越多了。所以冯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个事情实际上都发生在这个瓦格纳的兵变之前
啊。一中国你现在从外面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冰山一角，其实中国内部从一开始不支持这场战争的人很多，就是这个有一些基本是非判断还是清醒的。但你举这三位学者，前面两位是体制内的啊、这个人员，苏小林后面他是完全体制外，他原来是在人民日报干过活，但是现在完全体制外的。那么这个体制内外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一直在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内部，这种观点一直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也代表中国上层的啊一些观点吧，就是对俄国的关系、对美的关系都一样。其实清醒的人不少。问题是在于这个习近平刚才讲过，他机会主义者，他想在保持某种模糊的立场，想在两边都得利，就是他不是也不是得利，比如说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的得罪整个西方，特别是欧洲，所以他要留下一手。但是呢，他又不想对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啊公开的得罪俄国，也就刚才你讲过，他这么多年就是到跟普京见面试，所以他在，因为他用矛这种概念，主要敌人是美国，在这时候他需要拉住他所有能够拉上的力量，那这个俄国普京是他也要拉的力量，但是他在拉的同时也防住一手，就这些。他本身这种立场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学界也好政界也好，他们会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有一些发言空间。如果是习近平立场很坚定，就是他定理一尊定下来非常坚决，所以这样的言路就是彻底堵死了。那么现在这些声音能够出来，就意味着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刚才回过来反证这个观点，就是习近平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模棱两可的，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立场、一个态度。这样的话就造成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种迹象。而到了现在，其实你刚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谈到现在的瓦格纳这个兵变，就是这个普里戈金这一次兵变应该是给普京当头一棒，也同时也给习近平当头一棒。就是说习近平一直下来他最担心的是堡垒从内部攻破或许敲墙，那么现在他看到了这个情景，就是俄罗斯正在走向或许敲墙，在内部崩解，这个从堡垒从内部攻破，这个俄罗斯可能很快在俄乌战争就会彻底失败。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的那些声音，就是不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这些声音将来会越来越大，这个中共政权恐怕也会跟着这个方向走，就是他机会主义嘛，那既然是他们很快就会失败了，那我们赶快收回来，就是去至少说普京有可能在这时候也可能转向，就是这个豪赌一场读书了，要想办法止损，那么中共方面也跟着采取措施止损。
这个冯教授呢正好提到了，就是说瓦格纳这个兵变事件之后的这个中俄关系的走向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普京啊，拜登总统呢他说啊，普京绝对因为瓦格纳兵变而被削弱啊。那么白宫呢有一位官员叫坎贝尔，他是国安会印太协调员。他这次呢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俄罗斯最近的事态呢让中国领导层啊感到不安啊，自己为什么不安啊，这个不安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那么显然就是说这个戏剧性的这个瓦格纳集团这个兵变事件之后呢北京的对俄国的这个战略呢会不会有调整。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说这是机会主义的对俄战略。那么王博士啊，你觉得这个机会主义战略现在到没有到一个跟俄罗斯拉开距离渐行渐远的一个阶段呢？
对，这个其实按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两条思路解读北京的话，一条思路就是说呢，北京呢一开始想跟俄罗斯走亲近。那么据我所知，其实北京学界和专业界中支持这种想法人不多，最多就是什么呢？在俄乌战争中间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第二个反恐机遇。就是说，当时呢，其实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开始在崛起过程中时候呢，美国曾经想过是不是要对付中国，还是收拾拉美后院？我记得当时在自由之家那个执行长呢跟我讨论过，美国在华盛顿的内部圈在讨论下一个呢。美国的这个外交和这个国防搞定的重点是中国呢还是拉美，就是结果后来出了一个这个恐怖主义袭击，他们就放那儿，所以当时这样的话就给中国了十年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后来在这时间中国就变成世界第二了，就是在这个，那么在这个事情出来，就是你看是中国在那原来是第八还是第七啊，反正是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就跃升到了世界第二，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他们想俄乌战争能成为这个，就是北京圈里真正支持说在俄乌战争完全站在俄罗斯里边人并不多。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瓦格纳事变出来之后呢，这个实际上就要迫使呢北京呢把他原来的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警等等啊这些，北京不会认为自己错啊，我觉得习近平肯定会认为呢老子早就雄才大略，这个对这个俄罗斯啊对普京我留警惕的，但是呢现在普京败得这么快，现在想用俄乌战争在作为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啊，这个看来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自己的形象受太大的损害，所以他赶紧要在公开的姿态上让一些学者出来说话，让这些这个官员出来说话，就说其实吧，我们在俄乌战争中原来有一些话我们当时不能公开说，现在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说了。这个凡从我对北京学界了解和专业界了解来说的话，在支持俄罗斯不多，你看我就是观察吧，特别有意思，在中国的学界中间啊，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然后还有这个俄罗斯史啊，就是因为当时在苏东所，俄罗斯是反俄罗斯，那相反美国所就是亲美大本营，你就从中国学界的这个研究什么反什么研究什么支持什么，就可以看出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代表历史趋势的。
这个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有关的网友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啊比较热烈啊。这个仙人掌网友呢，他的问题是啊，把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这似乎跟无上限的俄罗斯的朋友唱反调嘛，这可能吗？这是党中央的意图吗？或是个人观点啊。那个韦庆他说，虽然中国俄作无上限，但克里米亚确实属于乌克兰，中美对抗欧洲，多国都不愿意和美国一起对付中国，中国也是为了德法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才说的公道话，其实中国给了俄罗斯很大的支持于次郎啊，他说这是中共的见风使舵，墙头草的具体展现而已，中俄关系呢要看战争情况来做灵活调整，俄军如果打胜了就是中俄合作无上限，俄军如果打败呢就是坚持支持乌克兰啊备战领土啊，他实际上也是批评北京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有一位网友叫杰克六啊，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其实中国的态度一直没有变，第一条尊重联合国宪章实际上就是委婉拒绝俄罗斯的 无力吞兵啊，所以说这个杰克六他不同意这个机会主义的观点。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 Felix ZF 他说这是国家利益罢了，哪有所谓朋友敌人，中国就想当个和事佬，战争怎么结束他管不了。另外呢，还有一位南花花啊，他说中国驻欧盟的团长近期在讲到俄罗斯应该给克里米亚啊归还，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的这个事呢，显然不是大使心血来潮、信口开河，有中共高层的授意进行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共显然对自己在国际上说欢迎程度逐步下降的情况呢，做了战略上的调整啊，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啊。这些观点呢，我们刚才的嘉宾呢实际上都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就不具体的这个回应了。那么今天呢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群涛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呢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版反间谍法施行，这部法律的目标要指向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6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体现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反间谍法7月1号实施。习近平任上呢，先是在93年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呢，制定了2014年的反间谍法，接着呢，又在2023年4月通过了修订后的新的反间谍法。北京在解释制定新版这个反间谍法的时候的原因的时候说呢，是因为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反间谍斗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官方宣称说反间谍斗争的本质是反渗透、反颠覆，习近平已经享有帝王般的权力，为何还念念不忘反颠覆？反间谍法的真实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西方舆论对西方反间谍法的关注和批评是否有道理？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一位嘉宾呢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群涛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习近平的任上呢，一个人呢定了两部反间谍法。那么我在看这个人大关于这个立法的这个说明的时候，就说呢，这个反间谍斗争的本质啊，它是要反渗透、反颠覆。所以说，我想请问我们的冯教授啊，这个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和习近平这么大的这个权力啊，他念念不忘这个反颠覆，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这个你比我更清楚，你是吃法律这碗饭，从学法律是本行啊、本家，就是这里头
不行啊，我是主持人啊，
当然很根本的理由就是他这个政权他不是一个民选政府，他是缺乏信贷合法性的一个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是一直在属于风雨飘摇之中。当中国的普通公民，特别是有教育的公民觉醒起来之后，他这个合法性根基是非常非常不稳固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要一定要想方设法来用别的手段来巩固这个非法的政权，或者是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所以他我们要讲的是呢，如果把习近平跟前两届政府啊做比较，更不讲说在以前在80年代胡赵主席做比较，就他是一个，我们以前也做过节目，他是全面的推动极权主义伏笔，也就是说他现在想的做法是想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那种极权主义统治。这个统治的跟有什么区别呢？哪怕说我们把习近平现在从2014年以来建立一个隐秘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这个角度去看，跟这个周永康时期这个维稳体制相比，你也可以看到周永康时期哪怕他要用这个高压维稳来去把维权运动打下去，把民间的信众思潮打下去，但是他那个大方向他不敢违背中国走向落不落，就是法治这个方向，也不敢去公开的制定各种各样的恶法来去统治中国。那习近平他的特征就是他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就肆无忌惮，他就把原来偷偷摸摸这种康时期打压民间偷偷摸摸的各种法律，包括打压外边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他全部法律化，把它明朗下来，也就是现在他是理直气壮肆无忌惮的制定恶法来去你刚才问说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任何习近平或者习共认为对中共政权有威胁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以现在他这个是你回到当年毛时代那种特别温格那种公安六条，就是他是没有界限了，就是他是完全把这个法律当成一个镇压民众巩固政权的政治工具，把所有作修部都全部拉开，所以这样看到就是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政权再一次体现这个政权毫无底线。但是这个宪法制定就是小平兄你会明白你是从中国法律界出来的，也会体现出中国这个法律共同体它本身已经堕落到极点，就是它这样的法律能够制定出来本身也是这个法律共同体的习属大辱。
因为这个《纽约时报》的出版量先生啊，写了一篇文章啊，说习近平如何利用国家安全强化控制、巩固权力。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啊，习近平的啊观点再明确不过，他认为中国受恶意势力的困扰，自身存在着被外部势力分裂的内因啊。曾在2011年陪同拜登访华的美国前高级外交官啊拉塞尔说啊，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克瑞恩说呢，习近平访问白宫时啊，一直在谈论颜色革命，对他来说，那显然占据某种首要地位的问题。所以说，在习近平搞这个反渗透、反颠覆啊，和他在香港啊搞这个国安立法呀、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脑子里有一种啊这个美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这样一种心结呢？
100%
哦，
他是绝对是100%这种想法，就是他上台之所以把中国扭回去，我们开倒车倒行逆施，就他有个基本判断，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也看到2012、2013年，中国真的走上一个门槛，一个临界点，再往前走，也就是当时你知道中国的信任思潮是很强大的，甚至于很多人都要靠这个边。就是有不管不仅有这个自由主义信政，有这个信政社会主义，甚至有儒家社会主义，儒家信政，这样儒家信政的一个概念也出来。只是当时看到一个局势，就是威先威权跟维稳有点势均力敌，如果往前再走一步，那么共产党就会面临一个交出政权、出让政权这么一种框架。而习近平代表党内的最顽固的力量，你叫他红二代也好，叫他什么也好，就是他要不想让中国往这个方向上走，所以他是把这个所有的要追求民主、追求宪政、普世价值全部汉人颠覆中国政权的力量要从零根拔起，就这也是他十年来一直干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公民社会，把中国的民间的这些维权力量、这些维权领袖，包括这个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就是进行就是斩草除根式的这个扫荡。这个现在这个恶法呢，就本来2014年那个反间谍法就已经很荒唐了，那么现在把原来的40条扩展到71条，变成无边无际的。就是把这种我们中国所批评的这个罗荒条款，这个口袋罪弄下来，就是几乎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满意，都会用这个反间谍法把你来抓起来。
嗯，这个下个问题，那么我要请王俊涛博士，王俊涛博士坐了一会儿，他着急了啊。这个沙利文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安助理啊，沙利文2021年11月接受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说呢，我认为以往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错误观点是，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我们将使中国的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不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啊。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习近平呢，他认为有外部势力的这种分裂的这种危险，那么是不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啊，有一种啊这个啊夸大外部风险的这样一种惯性？因为毛泽东时代就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那么现在习近平通过这样一种反渗透、反颠覆这个来夸大美国对中国政权的威胁，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他国内的政治的需要呢？
我觉得其实是服务于国内政需要，但是习近平呢会把它理解为是境外势力的渗透。因为我们知道呢，关于中国的政治应该怎样变呢，中国人之间实际上已争论100多年了，现在大概各界的共识是中国将来跟世界一样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然后内部还有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现在所谓的反民主力量，大概多数也说不过是个时间点和条件的问题，但是我估计从这个大的方向原则上不是这样，但习近平不这么想。习近平真的呢，像中国少数的一些什么，当年还是什么中国什么搞了什么禅让制啊，解决了接班问题，这些学者一样呢，他真的是想从中国的文化和过去共产党的那个专制党国的这样的东西进行结合之后， 搞一套新的就治理人类的这种新的这么一个模式出来，想当世界领袖，而且不仅想当世界政治领袖，还得当思想领袖、制度的领袖、文明一种新文明的领袖，这新的政治文明领袖。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野心呢，那他会把什么呢？把所有跟他想法不一样的都会定义为是敌人。那这个敌人就是两种，一种是内部敌人，一种外部敌人。内部敌人呢，我觉得大概是跟他类似的，像什么红二代这些，也想维护共产党江山，但是威胁他的统治。这个呢，我觉得他可以定为是颠覆性，要颠覆他。那如果假如这些人是觉得习近平你们这套想法，什么胡安刚习近平你们不合，我不好意思把胡安刚名给点出来，就说你们不合人类的文明潮流，那他认为呢，你们要搞文明潮流的话，你们就是属于间谍，就是按照他的反间谍法就属于渗透，被渗透。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所谓的反渗透呢，当美国政府说 OK 我没想渗透你啊，你想不想渗透不重要，你是不是派特务来不重要，问题是你那个灯塔在那儿吧，凡是属于愿意受你光照耀的就是被你给渗透了，你照的地方就是被渗透的地方。所以习近平就是要把这个光，被光照的地方，觉得这光比较亮比较温暖，应该是中国的方向的这人都当作被渗透的力量来镇压。我觉得他其实，所以沙利文说这个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说法。就我觉得你就说我们没有想颠覆，那这个但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搞宪政民主吗？沙利文就该抽自己的嘴巴，我觉得怎么可能美国不想这个呢？你既然心里想了，你就不要怪习近平说你。至于说你美国政府是不要做，你有那么大本事吗？你能通过一个决定真的武装改变中国？你做不到的。人家每一个宪政国家，你政府就这大点权力，十一艘航母也不是你想开哪儿就开到哪儿去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呢，美国这个制度以及美国人民和包括中国人民渴望宪政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些愿望，会使得习近平会认为呢，这就是境外势力渗透。他要说这是中国人心理要求的话，他没有理由镇压，所以他现在想搞个反间谍法，把所有这些说法类似于西方的这些东西呢，都当作是间谍势力加以镇压。所以我觉得这习近平想法，我觉得这个反间谍法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呢？最大的就是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时后来新的这种反间谍的这种机制啊，现在那时候中国谈不上一个反间谍法，但上一个反间谍机制要专业化。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后呢，他知道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搞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是体现在什么高科技控制人，而体现在各种工作管理工作要专业化。对中国反间谍工作在过去呢是非常专业的，当然后来跟腐败机制结合，很多的中国的家族势力利用这个国安部的一些特权，然后在中间设置了很多办公室和局，然后呢去利用他的什么换汇啊等等一些优势，还有什么免检啊等等的一些什么往外发什么护照这些一个优势啊，用这个东西呢搞了很多腐败。但是中国当时真正的反间谍工作本身很专业化，因为这个反间谍法就在两条破坏的专业化。第一个就是一切要听从党中央的，对吧？你看他上讲了，要这个就是说，最后就变成什么？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要在法律上落实到反间谍工作。要是都服从反间谍，都服从于政治需要，还有什么专业权？这个专业就跟你们那个法律司法独立似的，上不能听有一个高权威凌驾于他之上，下呢也不能用民意来干扰他。他这还有一条要什么群众工作，还要发动群众走共产党的什么群众路线啦。什么之类搞人民战争啊，这些就是你看吧，比如互相举报啊，邻里监督啊，邻还有什么十人保甲连坐呀，将来都会出来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说他要整谁呢？我认为什么马云啦、李克强这些人都得被整，因为这些人在，因为习近平你看他没有法治观念，他搞个香港国安法他倒查，一般法不追溯，对吧？你搞个法律应该往以后走，你管有以前不要。他
啊，整谁？王博士等一下啊。王博士，你等一下，这个整谁的问题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反间谍法会用来对付谁？我首先举香港的例子，因为七月一号啊，也是香港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啊。
你现在
啊，
你听我说啊，我说你现在说这些东西吧，
因为我
是有一点。
等一下吧，你
好，
你等一下啊，我把链我
好。
这个香港啊，一次性的有47个人啊。被指控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前香港大学法学教授范明正勇主要出谋划策的戴耀廷啊，被起诉的17人被指控在 香港组织了泛民阵容的一次非正式啊选举的初选，所以说这么一个啊组织非正式的选举的初选被北京认为是啊颠覆这个国家政权，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那么我想这个王俊涛，你不是要说指那个点评他制裁谁吗？这就是在香港发生的例子。那么中国人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例子发挥在他们的头上呢？
我跟你说，小平啊，你这个都是属于抓了这个芝麻丢了西瓜。我认为呢，最让你目瞪口呆的不是这个。我刚才讲习近平要倒查什么呢？他这个反天法出来之后，他会倒查，倒查会查到李克强，查到马云头上。马云搞了一个对吧？阿里巴巴他要走向世界，还要给美国解决100万就业机会，他不是个里通外国吗？对吧？李克强当时讲了那么多什么世界文明，温家宝讲什么普世价值。这些人按照反间谍法以及可以倒查的话，都属于被渗透的。我不是在挑拨啊，共产党的挑拨离间。我告诉你，按照习近平的做法和他这个反间谍法，这些人都是间谍，都是服于美帝国主义。更不要说有人还在白宫跟美帝国主义拥抱了，然后习近平知道他跟那个川普搞那些东西都不算。但是呢，就说这些凡是没经过他的这个属于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核心的这些人，跟美国在那儿什么抱着啦，什么包括汪洋说那话全是奸的。所以我的意思说，将来啊你可以看吧，习近平要整
李克强啊，马云啊，汪洋都可能成间谍，
都是间谍。对，
好，
王基斯爹就不要说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请问这个，对，还有一个问题，我请问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请问这个冯教授啊，就是这个间谍法案的国际社会这一次呢特别的关注啊，企业家在关注啊，担心以后中国做生意怎么办。那么呢，韩国的记者呢在问啊，以后新闻自由怎么办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原来加拿大的这个两个麦克因为这个人质外交被指为间谍啊。那么这个日本人也特别担心啊。我看到一组数字啊，2014年中国反间谍法生效之后呢，至少有17个日本人因涉嫌违反该法被拘留，10人被逮捕被起诉，1人死于监狱，4人服刑返回日本啊。中国当局基本没有透露指控的具体的内容。二战后直到今天，外国人在日本啊，没有一个人因为间谍罪受到惩罚。但是中国在2014年就仅仅就到现在，有17位日本人因为涉嫌间谍啊这个罪呢被拘留。所以说，冯教授，这些情况你觉得外国人能不着急吗？听你的看法。
当然他们需要着急，如果他们还心情的话，因为刚才金涛兄也讲过，我们节目他前面那个话题也讲过，就习近平他现在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巩固共产党的政权，他本身已经彻底的把这个法律政治化了，他认为彻底把它当成政治工具。就刚才讲的，包括像温家宝、李克强这人，他政治需要，大家伙也要抓起来。如果你去真正去读他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修正以后的这个反间谍法，你可以说，哪怕我这个外行都会看出他这个使用范围是无限扩大的，他的这个执法主体是无限扩大的，他这个审罚所这个措施也是无限扩大的。因为他这个使用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说要反间谍讲到哪些是机密，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机密的这么一个概念。他用的这个核心信息，这个关键信息，关键这个形容词，什么是关键信息？而且是政府部门、党政部门，这个其他的商业的所有信息。
冯教授，我们的冯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冯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这个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文汇主席王俊涛博士呢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9点，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新设栏目纵深视角，退林还根，水稻上山，事出反常必有妖，专访呢国土资源专家王维洛。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我是。